十二篮子。平安，
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是受尽的得救。经文是创世纪六章一到九节，八章一节上半节，四节五节，十三到十八节，二十到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上半。现在我来为你念创世纪六章一到九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创世纪六章三节的原文呢，是人既属乎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十三节，凡有血气的人，应当翻译成为一切有肉体的人。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借着水，应当翻成经过水。挪亚方舟的事是我们所熟悉的，也是一般教会的人都熟悉的。我们常常听人讲方舟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要看关乎方舟这件事，圣经上实实在在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圣经上讲到关乎我们得救的事，是分好几部分来说的。有的呢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有的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有的呢是讲到我们与神的交通，有的是讲到我们在世界里的地位。这些听起来好像是不好听，似乎有一些乱，但是我可以引一些比方来解释，使我们能够明白。创世纪三章里头的二十一节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儿说的皮衣是表明救恩，是表明什么救恩呢？是表明我们人能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创世纪四章，亚伯所献的祭也是表明救恩，该隐所献的祭呢，神不悦纳，亚伯所献的祭神悦纳，因为该隐所献的祭是靠着自己献的，所以神不悦纳。亚伯所献的祭呢，是靠着赎罪的羔羊而献的，所以神悦纳。所有圣经里边的祭也都是表明神的悦纳。路加十五章浪子的故事也表明神悦纳罪人。 以弗所一章也说，神在爱子里悦纳我们。所以创世纪四章是表明神悦纳人的救恩。创世纪五章以诺的被提也是表明神的救恩。这是所表明的救恩是胜过死亡。创世纪三章是表明称义，四章呢是表明神的悦纳，五章是表明胜过死亡，六章的方舟也是表明救恩，不过跟创世纪三四五章所表明的不同。一个呢是讲到在神面前的称义，一个是讲到在神面前蒙悦纳，一个是讲到胜过死亡有永生。六章呢所讲的是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基督徒如何能脱离一切被神定罪的，如何能脱离一切该伏在神审判之下的呢？就是看我们如何接受神的救恩来脱离神的定罪和审判。这种脱离正好像人从一个圈子里头脱离出来一样。罪是有分别的，创世纪三四五六章所说的罪各有不同，三章所讲的罪呢是得罪神的罪，是在神面前的罪，是违背神的罪。这一章也告诉我们，人在神面前的罪需要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使他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四章所讲的罪呢是得罪神，也得罪邻舍的罪。该隐是犯了杀兄弟的罪，他把神两条诫命都给违背了，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罪需要献祭，使他能在神面前蒙悦纳，就是在人面前的罪也需要在神面前蒙悦纳，不然呢就不能过去。五章所讲的罪跟三章四章所讲的不同，五章所讲的罪呢是忘记神的罪，他们不管神，都是随己意而行，一天又一天吃自己的饭，过自己的日子。但是在这儿呢，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与神同行，当时全世界都充满了死亡，人不要神，神要把以诺这个人从发死的世界里头完全的救赎出来，叫他不见死。创世纪六章所讲的罪是世界犯罪，抵挡神。创世纪三章的罪是个人的罪，四章的罪是人对人的罪，五章的罪是大多数人的罪，六章的罪是团体的罪。六章的罪按世界的团体阻止范围来说，是整个人类的团体得罪神。所以六章呢是按着世界的范围而说的，是说世界如何犯罪。现在我们要看第六章，在六章的头上我们就看见这一段圣经没说别的，只说犯罪的天使和犯罪的人如何联合犯罪。所以呢我们不必问这一段圣经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要想神的儿子们就是犯罪的天使，和人的女子们就是犯罪的人，两者都是神所造的，都是有灵的东西，当他们联合在一块犯罪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到了末时。在第一个世界里犯罪的是天使，在第二个世界里犯罪的是人，所以我们看见天使和人联合犯罪的时候，就知道末日 快到了，犯罪的天使和人快要受神的审判了。我们看见现在人是特别属肉体，不管他们是行属肉体的善行也好，不管他们是犯属肉体的罪恶也好，人呢总是属乎肉体了。所以神不与他们相争，本来神的灵与他们相争，那现在呢，人不肯听神的话，落到一个地步，那神的灵呢不能与人的肉体相争了。换句话说，人呢坏透了，坏到神的灵不能够与人相争的地步了。再换句话说呢，就是人呢已经坏到一个地步，连圣灵都没有办法改变他了。再换句话说呢，人既属乎肉体，圣灵都没有办法修改他，何况人的方法呢？所以圣灵只好退去，让这个世界经过审判。请你记得，今天我们的属肉体并不比挪亚那个时候好，所以今天若有人没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的话，圣灵也没办法做工。所以圣灵并不劝人改良，因为人没有办法改良，圣灵呢只劝人得重生。行善不犯罪，在肉体里头没有这个窍，只有得重生、得新生命的人能够做好。所以重生不只是痛哭认罪、发热心、做好教友、会读圣经、会祷告，重生乃是得到另外一个新生命，就是从神那儿来的生命。重生乃是从神得一个生命，重生乃是第二次的生。如果世界是满了罪恶，在圣灵做工之先，必须另外先做一件事，在人犯罪之后，圣灵就做工是没有用处的。在人犯罪之后，第一件事是神差主耶稣来，当人已成了罪人，主耶稣呢就先来做。若是圣灵先来并没有用处，必须主耶稣先把罪人审判了，圣灵才能做工。所以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个比喻是牧人，主耶稣来寻迷羊。第二个比喻呢是女人，圣灵来打扫屋子，寻找失落的钱。若是没有基督救赎的工作，圣灵就不能做工。若是基督的工作还没有成就，圣灵的工作就不能起头。因为基督的工作已经做了，所以呢圣灵才能做。所以创世纪六章里是先有救赎的工作，到创世纪八章里的鸽子才表明圣灵的工作。必须等到神先做了一件事之后，圣灵才来做工。创世纪六章十三节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神看全世界是满了罪恶、满了强暴，已经败坏了。神说他们的结局已经来到，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若不带着他们到尽头，就没有办法。所以当神看见人满了罪恶和强暴以后呢，就审判他们。神叫一切有血气的人和活物 都经过洪水的审判，都把他们毁灭了。今天好多基督徒都看不清楚，就是世界在神面前的地位。今天若有人要劝弟兄姊妹脱离世界，真像一位母亲要试着把一块巧克力糖从他的小孩嘴里头拿出来那么难。这件事所以这么难呢，并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世界在神面前的地位。得救不只是个人的看法，也是团体的看法。罪不只是个人的，罪也是团体的。定死主耶稣的不只是犹太人，也是全世界。与神为敌的不只是犹太人，也是全世界。比方说一国和敌国的仇敌，是私仇呢，或是公仇呢？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个人的关系，就是说有几个敌国的人待这国的人好，这乃是个人的关系。但是今天并不是敌国的个人好或者是坏的问题，乃是整个敌国反对这国的问题。并不是有这国个人的父母被敌国人所杀，所以他才恨敌国人，乃是国和国的关系。所以不止就个人说，世界是神的仇敌，就是全世界的范围、阻止、风俗、制度和一切也都是神的仇敌。所以你在世界的范围、阻止、风俗或是那个制度里有份，那么你呢，就是与神为仇为敌，就是没有从世界里头被拯救出来。你若是看见这个，你就不必劝人这个那个，不必劝人改一改，不必劝人除去不良的，不必劝人修补迁善，也不必劝人另外得解脱，这一些都是没用的。神说，从他的眼光看来，全世界都败坏了。所以神是与世界为敌，世界是与神为敌。凡爱世界的就不爱神，凡爱世界的，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这是神的看法。弟兄姊妹，我问你，你愿意脱离火湖，就是地狱吗？我们是愿意脱离火湖，我们是愿意到新耶路撒冷去。好多人盼望得救，好脱离地狱，就是火湖，到天堂，就是新耶路撒冷。这种得救是好多人所要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圣经里头的这一种得救很少。这一种的得救，圣经上叫做称义和蒙神悦纳。圣经里头还有另外一部分的得救，就是脱离世界。我们若是不能脱离世界，就不能脱离火湖。你们知道这段圣经说，神只找到一个挪亚，第一个人亚当已经败坏了，已经到了尽头了，已经没有办法了，神就在第一个人之外找到第二个人挪亚，就是蒙神悦纳的人，来预表基督。神借着他设立一个救法，叫人能够从世界里得救，所以神叫他用割飞木来造方舟，把活物、飞鸟、牲畜、昆虫 各从七类都带入方舟，神就降雨在地上，地上就有洪水泛滥，把全世界都淹灭了。谁是得救的呢？就是那些脱离世界在方舟里的人。脱离世界的人就是脱离洪水的人，脱离世界的人就是脱离火湖的人。不是罪人下地狱，乃是世人下地狱。传福音的人常常是说罪人要下地狱，其实呢，该说世人要下地狱。因为只要你是一个世人，你就该下地狱。有一次我在船上遇到一个人，他问我说，像谁那样的人才有资格下地狱？我就说了，像阁下这样的人就该下地狱。所有的人，只要他是人，他就该下地狱。得救的意义就是你从沉沦的集团里头被救出来，就是你从沉沦的范围里头被救出来。虽然我们不是犯人，但是我们人呢，个个都是罪人。圣经上说，我们不是犯人，乃是罪人。圣经上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比方说，某弟兄并没有犯某种罪，就没有犯律法，就不是犯人。所以世人不都是犯人，但是世人呢，却个个都是罪人。所以得救是从世界里被救出来，得救就是神把人从受神审判的世界里救出来。当时挪亚跟这些活物、飞鸟、牲畜、昆虫都得了救。挪亚是预表救主，方舟呢也是预表救主。挪亚是预表神子，方舟是预表人子。因为方舟是用戈斐木造的，表明主耶稣的人性。这些人得救，就是表明他们从世界里得救。那个时候，天上水的泉源裂开，地上也有洪水泛滥。这是说，不止个人被定罪，乃是全世界被定罪。所以得救是从世界的集团里被救出来。凡是在方舟里的，就是得救的；凡是在方舟里的，就是从世界里救出来的人。一个得救的人，不能一面得救，一面还留在世界。不能做骑墙的人，不能做一只脚走入方舟，另外一只脚呢，还留在世界里头。每一个进入方舟的，在进入方舟之后，就被关在方舟里头了。所以一个人得救了，不能够一面爱世界，一面爱主。虽然你可以偷着这样做，但是在神面前呢，神绝不允许你这样做。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应当完全的拒绝世界，应当完全的不爱世界。我们不要以为某件事太属世了，我们应当把它改一改，变一变。根本说来呢，神已经把你这个人从世界里拿出来了。得救就是神把你从世界里头拿出来，因为你已经在世界之外，所以你应当活出在世界之外的生活。这跟劝人外边不爱世界不同。这国的人所以恨敌国的人，并不是因为他的脸被敌国的人打了，乃是因为国和国的关系。所以今天在我们中间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是已经脱离世界的人了。我们是怎么样脱离世界的呢？神给我们看见，世界既然被人占据，人既然是反对神，神就救人脱离世界。所以神呢，就造一只方舟，把人从世界里头带出来，进入方舟。神叫一切有世上生命的东西都经过死，神却把在方舟里的人和活物带过世界，带过死，然后呢，再从方舟里头把他们给释放出来，为要叫他们充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新的世界。这就是说，旧的元首亚当和一切在亚当里的都被神弃绝，只有新的元首挪亚和一切在挪亚里的都该彰显出新的生命，使他们的子孙遍满地面。在新地上的人，就是预表将来那些因基督里而得以在新天新地里的人。在方舟里的人，就是预表在基督里的人。所以在基督里的人，也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的人。在方舟以外的人呢，就是预表在亚当里的人，也就是将来要受神审判的人。在方舟里的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人，有生命，有新生命，能到新天新地里去的人。所以这个新生命所传下来的人，就是遍满新地的人。凡是进入方舟的人，都是被神所带经过审判的水而进入新地的人。这就是预表基督要充满了新天新地。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亚拉腊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圣地。这是表明复活，从死亡里头出来，也是表明主耶稣的升天。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是能看见山顶的。我们今天呢，也是停在亚拉腊山上，已经看见山顶，只等地干了。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死了，复活了，升天了，我们停在亚拉腊山顶上等候地干，意思呢，就是等候神来审判这地。上文所说的这一切，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受浸。我们已经看见挪亚所做的，并他们如何经过死，我们也已经看见洪水，并他们如何进入方舟经过死而到新地里去。彼得前书三章说挪亚的方舟经过水，是表明受浸。今天在朋友之中，有的呢已经是受浸了，有的恐怕还没有受浸。当时洪水的水呢，所表明的就是受浸的水。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了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这水所表明的尽，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朋友，拯救我们什么呢？这句话的主词是什么呢？是水所表明的尽。这句话的动词是拯救。什么能够拯救我们呢？就是受尽能拯救我们。你觉得稀奇吗？受尽能救人吗？我告诉你一句直话，你若是不受尽，就不能得救。彼得也是这样说，洪水所表明的尽也拯救我们，不过是借着主耶稣的复活。不只是这样，马可福音16章16节也说，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我们呢，是把马可福音16章16节给改了，说信而得救的就必受尽。圣经上是说受尽是在得救之先，我们糊涂了，以为必定得救了才可以受尽。圣经上说不受尽不能得救，一受尽就得救。若是有一个人是得救的，是因为他已经受了尽。你们不要误会受尽得救的意思。圣经里头说到救恩是有好多方面的，称义这一部分的救恩特别注意人在神面前的地位，蒙神悦纳这一部分的救恩是特别注意信的人和罪人的比较，赦罪赦免罪的这部分的救恩呢，是特别提到我们以往的罪得了救赎。得永生这部分的救恩呢，是特别说到我们和死亡的分别。得救这部分的救恩呢，是特别指着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而言的。得救不只指着我们将来脱离地狱，按照圣经严格的说法，得救是指着我们今天脱离世界。谁能知道你是得救的呢？谁能知道你是属基督的人呢？你说你得救了，你不能把身体给抛开，把信心给人看。我们人也不能够看见人的信心。谁能看见人的信心呢？神能看见。神知道你已经被称义，你已经蒙神悦纳，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你已经有永生。但是人呢，却不知道。雅各说，人不能看见信心，只能看见行为。每个基督徒在人面前的第一个行为就是受尽。你在神面前的第一个行为是相信，你在人面前的第一个行为呢是受尽。受尽就是从世界里出来进入基督里，受尽就是从家里出来进入方舟，受尽就是像挪亚当日对世人宣告说，神的审判怒气和刑罚要落在你们身上，因为你们反抗神，反对神，拒绝神，我们不肯做你们中间的人，我们今天要从你们中间出来，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方舟里头去。所以受尽不是用水在头上摸一摸，也不只是到水里去浸一浸，受尽是对世界宣告说，世界和我没有关系了，我已经脱离了世界了。所以受尽实在的意思呢，就是你这个人 本来是活在世界里的人之一，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所受的审判，你呢已经死了，你永远不再起来了。虽然你在水里头只是一两分钟那么久，但是呢，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你永远不再从水里头出来了。从今以后，在世人看来呢，你是永远脱离世界了，你和世界永远没有份了，你永远不再出来了。世人对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是最亲爱的，若是他们所最亲爱的人死了，他们就不要他了。他们绝不会把死人从坟墓里头取出来，放在他们的屋子里头跟他们同住。基督徒在世人的脸里头呢，也该是这样，该是被他们看作像死人一样，像埋在坟墓里的人一样。世上有两个大集团，一个是世人，一个是在基督里得救的人。得救就是从世界，从这个反对神的、犯罪的、污秽的大集团里头出来，而进入基督的集团。所以我们必须受浸，因为受浸才能够得救。但是呢，你必须先信主，不信的人必不得救。马可福音16:16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受浸就是脱离，受浸就是大脱离，受浸就是脱离世界和一切属世界的。受浸不只是脱离，也是进入。受浸是大进入，受浸是进入基督里，受浸是归入基督的死。一切信的人所以能得永生，是因着主耶稣的血，这个我们不能推翻。至于我们所以能从世人中间被救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进入方舟。受浸就是表明我们从世人的团体里头出来。比方说，有人问你是不是真信主的，你要说我是真信主的，我借着主耶稣的血罪得了赦免。圣经上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我自问知道我是有生命的，这一切我都清楚，我知道我信神儿子做我的救主。但是你到这儿来了，你跟两三位弟兄发脾气争闹并且打架，你在事后呢自问，你知道你仍然信主，你也知道你是得救的，你一点都不疑惑。但是他们却疑惑你的得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告诉你，好多人有资格上天堂，却没资格活在世上。好多人有资格活在神面前，却没资格活在家庭里。好多人有资格活在天堂里，却没资格活在地上。所以你不能凭着你自己所说的相信，让人把你放在水里浸一浸， 或者是用水在你头上摸一摸，你必须自己知道受浸是什么，你才能够受浸。你必须知道你已经脱离世界。受浸就是宣告，就是通知世人，通知所有的人，我不与世人联合，我不和世人站在世界这一边，我们是已经脱离世界了。受浸就是宣告说，从今以后我们是站在基督这一边的了。我不能催逼你们去受浸，乃是要你们在受浸之间看见世界的集团和基督的集团，这两个是对敌的军营，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调和的余地。当初在挪亚的时候，神宣告说，世界是神的仇敌，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今天神设立旧法，一切进入方舟的就是站在神这一边，一切进入方舟的就是投降神。所以圣经上挺稀奇的说，进入方舟经过洪水乃是表明受浸。所以我不止对要受浸的人说话，也是对所有的弟兄姊妹说话。今天有好多人已经受过浸，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人受过浸。你们为什么受浸呢？因为这是教会的手续吗？因为这是教会的仪式吗？或者是因为这是圣经的命令呢？或者是因为这是基督徒相当的表示呢？或者是因为别的基督徒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呢？受浸是背向着世界，面向着基督。受浸是脱离世界的集团，进入基督的集团。在世界和基督之间并没有中立的余地。挪亚的方舟上有一个门相隔，门里头呢是基督，门外边是世界。在你受浸的时候，你若是看见这个，就不必人来对你说，你在某件事上应当改一改，在某一点上应当变一变。你知道你当做什么？你对脱离世界，并不是像拔毛发似的，要一根一根的去拔，乃是一起都割掉了。可惜我们中间有好多人没看见这个。我们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神呢却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像宗教的教义、文学、科学、哲学，或者是道德的劝导等等，人的法子啊，没有一样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神给我们看见，世界虽然可爱，世界虽然可以享受，但是世界是神的仇敌。你活在世界里，就是你以为世界有盼望可以改变，神却没有盼望改变世界。 神除了审判世界之外，没有别的法子。感谢神，若用法子来改良，来修理世界，不知道要花多少年呢。感谢神，只要用水洗过，这世界就变成新的。以前神是借着水洗这个世界，将来神要用火烧这个世界。今天我们是不是像罗德流连在索多玛、俄摩拉，预备被火焚烧呢？或者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无所动心呢？可惜，好多人像罗德的妻子，是活在世界里的人。我们到底是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呢，还是我们让这个世界都过去，盼望新天新地，有意住在其中呢？方舟上面有一个窗户，有一个透光处。透光处在旧约里头一共用过24次，有23次是翻译成中午，就是午正，只有这儿翻译成窗户，翻译成透光处。所以这个透光处所透的光呢，不是一点点的光，乃是满了光，就是活在神的光中。我们要对这个还没有得救的人说几句话。我们不能改良世界，神要审判这个世界是一件不能改变的事。你们预备怎么样逃避神的审判呢？方舟是里外都涂上松香的，松香呢在原文是跟赎罪是同一个字，所以松香呢就是赎罪，就是遮罪。方舟的里外都抹上松香了，就是预表主耶稣的赎罪。方舟里外都抹了松香了，那意思呢，就是借着基督的血来赎罪，叫一切在方舟里的生命都能够得保全。本来在方舟外边，世界上有洪水，世人呢，都因着洪水而死亡。在方舟里边是干净的，一切刑罚都落在方舟基督身上，不落在我们身上。每一个想得平安、想得赦罪、想得拯救的人，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进入方舟。世人就是造了千万只船，也都没有用处。虽然世上都满了神的审判，但是你该知道，方舟里头抹上了松香，是表明基督救赎的工作。方舟外边呢，抹上了松香，也是表明基督救赎的工作。你在方舟里头，神的审判就一点不能落在你的身上。比方有一个人，或者是亚弗的妻子，或者是挪亚的妻子，在方舟里头哭着说，若是方舟漏了，若是方舟沉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笑他了。我要问你们，若是基督救赎的工作你承认是真的，若是你也信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救赎你的，这一些你都承认了，但是为什么 你对你的得救却不敢说呢？你总是不平安。你想，若是主耶稣的血没有功效，我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应当问你自己，到底你是不是真的信主呢？是不是靠主所成就的工作呢？我问你，方舟会不会漏啊？有一个人去见穆迪先生，去看他的时候啊，脸上挂着两行泪。穆迪先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呢？他说，我怕沉沦，我已经信主了，我应当如何做才不至于沉沦呢？穆迪先生说，圣经上说，信的人有永生，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穆迪先生用类似的圣经上的话和这个人谈了两三个钟头，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人的难处。他说，我信主是真信主，却是怕沉沦。穆迪就说，哦，我想起来了，你呢就好像挪亚的一个媳妇儿在方舟里头哭，因为怕方舟漏了。他说，先生，哪会有这种事儿呢？方舟是不会漏的。穆迪说，你就是在方舟里哭的那个人，你怕方舟漏了。他听见了就立刻懂了，凡是靠着主耶稣到神面前的人，他都拯救到永远。聪明的和愚拙的都没关系，得救和不得救的分别全在乎你是不是在方舟里头，并不在乎你是一个顶聪明的或者是顶愚拙的，是有钱的或者是贫穷的，这些都没关系。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在方舟里头。只有靠着基督的工作进入方舟的人能够得救。进入方舟的人有多少？那出方舟的人呢，也有多少？在方舟里头有多少生命，将来在神面前得蒙保守的也有多少生命。你若要做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你就必须在方舟里头，你必不能在地上。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但是你必须对主说，一切属乎世界的不是我的，我站在你这一边。哦，得救只要一进门就可以成功了。但是可惜，好多人只信主，并没有割断一切从世界来的。所以，你不只当忠心侍奉神，也当忠心对你受浸时候所做的。受浸不能叫人得救，必须借着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才能得救。受浸是表显你的得救，主耶稣的血是叫你得救到神面前。水的浸是把你从世界里头救出来。你们若忘了今天所听见的这一切， 只记得这个分别也就够了。